好，再一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们，还有朋友们一起回到圣殿中来敬拜他，来听他的话语。那我们知道每一个礼拜你们来到这里都是一个蒙福的一个礼拜，你在这里你不是听那些属世的人讲的东西，你在这里你听的还是神要跟我们讲话。然后神跟我们讲的话一定是对我们有极大的益处，就让我们能够谦卑的学习。每一次的听，希望你不单单透过你的耳朵，而是能够渗入你的心中，如果能够实行出来，那就在你的生命上有特别的这个果效，你就蒙神所赐福。那今天下午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要进窄门啊。你看这个图片这边，你看到这个窄门啊，要进这个窄门呢，那路呢是很窄，是不是？你看这窄门。那么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个经文我们已经读了，我们看一看再读了一次。这边说马太福音七章十三到十四节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宽小的，找着的人也少。这边有没有看到有两种门啊？一个是很窄的，一个是很宽的啊。一般上人都喜欢走在很宽，进入很大的这个门，而且那个路呢是大的，很平坦的，很容易走的，没有什么阻碍的，没有什么危险的，一路平安顺顺利利。我们都是喜欢这样子祈求，平平安安顺顺利利。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这样的路呢最后引到了灭亡啊，免到灭亡。但是另外一条路呢，我们知道切不能，那门什么是窄的，很窄的。刚才你看那个图片，那是很窄的，那边呢是一个又小又崎岖难行的路啊，不一定是直的，有时是弯弯曲曲啊，崎岖啊，凹凸不平的，而且可能沿途的路上会有荆棘，会有这个危险，有时呢会有黑云满布，甚至呢雷电交加，使你胆战心惊啊，这个是所谓的这个窄路。但是圣经跟我们讲，进入窄路最后的结局什么呢？是永生，是永生。那人呢很多时候都希望说先甜后苦，对不对？很多人不是，一些人不同意他要先苦后甜，那你是这个智慧的人。如果你能够学习先苦后甜，那你就是智慧的人。那这个就是圣经要带给我们的。是呢，我们在世上，我们在这信仰的这个道路上，可能会遇到许许多多的问题，要进那个窄门。但是我告诉你，这是很值得的，因为最后什么是永生，就是永永远远蒙福的那个生命。如果你走那个世界的道路，那又宽又敞开又平坦，你觉得很好，每一个人都喜欢去的，每一个人都说我要去我要去，跟着这个世界走的话，到最后什么是全然的灭亡，是永永远远的灭亡，永死啊，就是永生。另外一个什么是永死啊，就是你的这个死灵魂不再跟神在一起，这是灵魂要到那个地狱里面受永远的火 的这个枝卡，而且有虫的这个咬你，这是圣经跟我们讲，而是永永远远在那凄惨悲哀没有盼望的这个将来。但是反过来，在门却代表我们永生，跟神在一起，永远的侍奉神，永远的歌颂神，永远的与神同在，在那个美好光明的那个地方。你跟我都希望这样子，我们希望光明的地方。你来到这边，你希望把灯开到亮亮，整个地方都是光明的，你不要去个黑暗的地方。所以今天当我们讲我们作为信徒，我们要进展，我们要进展，那你就问你自己，你有进展了吗？说没有啊，你看我多么舒服啊，我多么舒服啊，有没有进展了呢？啊，每一个真正信主人一定要进展了，你不进展了的话，你不会享有主说在这里所应许给你的永生。那么所以我们就问我们自己，什么叫做进窄门呢？什么叫做进窄门？进窄门呢，第一点一定要什么？一定要凭信心入门，一定要凭信心入门。这个窄门你一定要凭信心入门，你没有办法可以靠着其他的方法，这个是一条信心的道路，单单凭着信心而进入的，不是凭着你有什么学历，不是凭着你有多少的智慧，不是凭着你有多少钱，不是凭着你的工作怎么样，你的健康怎么样，不是的，你只要凭着信心来到他的面前，你才能够进去的，不然的话你永远被拒于门外，你永远不会进入这个窄门的。所以这条凭信心进入的这个窄门，第一点你要凭着信心相信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这窄门就是这样，你没有可以接受另外一个 救主的。因为在圣经里面很清楚的，在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上，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这个是清清楚楚的。而且在这个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十四节说，不可敬拜别神，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名为祭邪者。如果你看英文的话， For thou shalt worship no other god,For the Lord whose name is jealous is a jealous God. 那当然这边 jealous 不是我们一般上所谓的那种嫉妒哈，他这边翻译成忌邪，就是他排挤排斥其他的，他要我们专专的爱他，他要我们专专的相信他，他要我们专专的信靠他。只有主耶稣能够拯救我们，只有主耶稣。世人很不喜欢听这一句话的，世人很不喜欢听的。他说：“只有主耶稣吗？”不，我的也是能够的。他说：“条条道路通罗马，每一个方法都可以的。”那圣经就跟我们讲：“不不不，只有主耶稣，只有主耶稣。”那有些人呢，他不能够接受你这样的一个想这个讲法、这样的教导、这样的一个真理的时候，他会讥笑你。他会轻视你，他会藐视你，他会排斥你，他不要跟你做朋友，甚至他可能会要逼害你，而且可能说会杀你，看你在什么地方，看你在什么地方。感谢主，我们活在这个自由宗教自由的这个区域这个国家，我们可以说主耶稣就是唯一的救主，我们没有什么惧怕。但有一天如果有人说不，你这个主耶稣 不是唯一的，还有其他的方法你可以相信的。那你的立场是什么呀？那时候这个窄门呢就更加明显的了，那窄门就更加明显了，你一定要说这是我要我的窄门，我要进的路，圣经告诉我是这样。你不再跟他谈跟他说跟他讨论了，可能哦，可能哦，对哦，你讲的东西有可能哦，你看你手指到个五个，对不对？你不一定不是只有一个罢了，你讲一个错了，你五个哦，那剩下给十个哦，啊，怎么讲只有一个罢了？但是我要问你，我们有多少个父亲呢？有多少个父亲？只有一个罢了，只有一个罢了，我们只有一个救主，唯一的救主。不是我讲，是圣经所讲的。除非圣经说 除了主耶稣你还可以相信别的，那你就你可以这样子相信。但是这条窄路已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就要走这条窄路。现在你不会觉得这样子的一个窄路很是一个很严谨的一个要求。但是有一天你可能要经过这个试验，会问你：你要单单相信主耶稣吗？你要单单相信主耶稣吗？主耶稣是你唯一的救主吗？如果你相信的话，我可能要对付你。那时候你需要做一个选择，你要走那个宽的那个进那个宽大的那个门呢，还是要走这条窄的门？那时候你就更加要做一个很明智的这个选择了。这时候你不会觉得，你可以，你就说，我相信了，就是这样相信。那时候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决定性的这个选择，进展，这个是很重要的。第二点，我们凭信心入门的这个展门又是什么呢？我们要相信因信称义啊。因信称义而得救，在圣经里面，罗马书三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我们到神面前，我们是单单凭着什么？凭着主耶稣的恩典，因着信，我们得救的。不用靠什么功劳，不用靠什么工种，但是世人不能够接受这一点，不能够接受这一点的。常常你问他们说：“你怎么知道？你怎么能够上天堂？”他们给的这个答案就说：“行善啊，做好事啊，帮助人啊，对不对？才能够上天堂。”每一个人都会这样子讲的。但是这一条道路却不是什么，却是凭着信心接受主的恩典，然后我们就可以得救。就好像那个在十字架上被钉的那个强盗那样，那个有一个强盗，他很谦卑在主的面前，他说：主啊，当你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主耶稣怎么说呢？今天你要与我在乐园里了。就是这样，相信你就能够进到主的这个国中，进到天堂。这是圣经的教导，但是世人不肯接受的，他觉得这个是一座的道理，不符合他们的这个脑子，他们的思想，所以他们会反对。他们现在甚至教导说，一定要靠着一些方法啊，你要靠着念一些经啊，你要靠着一个吃斋啊，啊，你要靠着打坐啊，啊，你要靠着什么自己苦待自己呀、这样的方法来进入天堂了。 因此呢，有些时候呢，也好像刚才所说的，他们会讥笑你，他们会排斥你，他们会逼迫你，他们会监禁你，因为你的思想，你的真理所持守的这真理跟他们所想象的不一样。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是进窄门的，这窄门是因信称义而得救的，没有别的方法。你不要说我一定要靠着一些方法来得救，当然我们得救之后，我们要活出得救的这个生命，那不是得救的这根基，那是得救之后的这个果子啊！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是因信心入门，进这个信心，靠着信心入门的这个窄门。第三点啊，这个唯有圣经是权威啊，唯有圣经是权威。我们相信，完全的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之神的话语。这记载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以教训度之，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叫属神的人啊，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边讲的说，是神所默示的，是神所吹出来的气，他将他的灵吹，他这个启示吹进人的心中，让他们能够写出神的话。所以我们这个圣经是神所默示，神让人知道他的意识。那很多人不信主，他们很不同意，他们排斥，他们拒绝相信这个圣经是神的话，是我们的这个生活的这个最高的这个准则。他不相信，他们要把它毁灭，要把它毁灭。那就在这个罗马帝国的时代，曾经有一个皇帝，他说要把所有的这个圣经给毁灭掉，因为他不相信，他不相信这个是神的话语，他以为里头所讲的不是神的话，而是神话，而是神话。所以他就禁止烧掉这些圣经。你知道，当这个康斯坦丁他起来的时候，他就宣告这个基督徒能够自由的敬拜，那就发现了忽然之间一下子有五十多本这个手抄的这个圣经呢就出现了。人没有办法可以毁灭神的话语。那你知道有一个叫做佛爹吗？佛爹是一个法国的这个哲学家，他是一个无神论者，他不相信有神，所以他也不相信这个是神的话语。他很骄傲的夸口说，他是这个应该是十七世纪的一个人。他说，从我那个时候一百年之后啊，圣经就销声匿迹啊，就销声匿迹。他讲的这句话没有实现，反而当他死了之后，五十年之内，他自己所住的屋子被这圣经学会收购，然后拿来印圣经。你看多么奇妙！你尝试毁灭神的话语吧，神的话语是不能够被毁灭的。神的话语就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在 地理、在历史、在科学、在各方面都完完全全准确的。结果我们人心不相信，我们人心不相信，你知道吗？我们人心不相信，每一个都是正确的。有一次，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 Matthew Fontaine Maury， 他病倒，他在床上，他就叫他的儿子读的诗篇第八篇，所以诗篇第八篇我们在其中一部分，他就叫读，他就说啊，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神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比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国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所造的是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兽、海里的鱼，凡进行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我们听是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一切都是他派他管理哈、哦，你派他管理就是这样子。但是当他听到有一句话很特别，有一个词句，这边我用蓝色的颜色来凸显它，凡经海盗的，凡经海盗的，这边就是说 the path of the sea， yeah， the path of the sea， 他就说孩子停下，停下来，你再念了一次给我听。他儿子又这样子念着说，凡经行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他就立刻说，神既然讲海里面有海，这个海盗啊 the path of the sea 啊，他相信就神讲了，你知道吗？他就相信了。后来呢，他就出去，他就研究，他就看那个海流，海流，然后他就把这个制成了一个图表，那么让那些航海的人呢、啊，他们在航海的时候呢，更加方便，更加省时啊。因为在过去他们不注意了，随随便便啊逆流而行，没有跟着那个海流而行的嘛。因此呢，他们呢常常在这个航行呢都遇到问题。但是自从有那个图表之后，那个海流的这个图表，他们就、啊、跟着他走，哇，就顺着很顺啊，一路的行驶航行就好了。为什么有这样的结果？因为他相信神的话。那弟兄姐妹们，你跟我相信不相信神里面每一句话？每一句话都是真的。你千万千万不要怀疑，你怀疑就是表示你对神不相信，你对他的智慧产生疑问，你以为你自己的智慧比他高。神说有光就有光，起初神创造天地就是神创造天地的，不再是别的方法，不像中国人所说的反古造天地啊，中国人的这个想法什么？这讲到盘古啊，一个人啊，在这个一个好像一个蛋里面啊，突然之间他醒来，他就把手推，哇，推下啊，那就是天了，脚下面什么？是地啊，这是中国人的这个神话故事。但圣经说不，神起初创造天地，就是这样，而不是现在科学家所讲就是叫 Big Bang Boom。不是神所创造的东西的，是很有秩序的。如果你 Big Bang 整个东西都是杂乱的，没有秩序的，但宇宙是蛮有秩序的，后面一定有那一个蛮有智慧的神在创造。神在这个圣经里面说，有洪水就有洪水了。你不要再怀疑了，你怀疑的话你自己哦，不一定不一定，我等我找到那挪亚的那个方舟我才相信。我告诉你，如果真的是有一天你找到挪亚的方舟， 你可能还会怀疑，你还会说其他地方其他部分有问题的啊。这个就是我们的人的心，只要我们凭着信心来相信神的话语是千真万确，千真万确，神说主耶稣要来，神说有千禧年，神说有这个新天新地，你跟我就要凭着信心这样子接受，因为神的智慧比我们的智慧高，神的能力比我们的能力高。你相信神的话语，你就是蒙福的，不相信的人吃亏在不单单眼前了，永永远远你都吃亏。这就是我们人的问题。所以我们进了这个展门，什么？我们是神的话语是绝对的这个权威，很多人不能够接受，很多人要把这个圣经毁掉，很多人看到你拿着圣经，他们就把你逮捕，你知道吗？我们在这边我们不会感受到，以前在一些国家，特别是共产的国家，你不可以拥有圣经的，知道吗？你不可以拥有圣经，你被拥有圣经，你被逮捕，你被放这个放在这个这个关在牢狱里面的，啊，被拷打了，所以他们就是用其他方法把圣经呢带了进去。那今天我们有着神的话语，我们感谢神，我们就是完全的相信这个神的话语所讲的，说话都是真的，所以说将来有永生，将来我们有新天新地，不相信的人将来会永远的灭亡。你要相信，世人不肯相信，恨神的话语常常的来逼害，而且它是我们生活上我们信仰上的这个准则。神的话语讲得很清楚，什么是罪恶、同居、奸淫、同性恋、贪财、嫉妒，都是罪恶的表现。但是很多人就慢慢说，没有了同居，大家一起住在一起，多一点认识，然后才结婚。神说不，在性呢是在婚姻里面的，任何在婚姻的范围之外的都是得罪神的。所以我们求神帮助的，抓住神的话语，即使人反对，我们还是要死守，不理他们讲我们是活力活力，或者说我们是自命清高，没有问题。即使他们避害，我们还是要坚持，这是窄门来的。所以试着凭着信心入门的窄门。第二点，怎么进窄门呢？是分别为圣的这个窄门，分别为圣的这个窄门。什么叫分别为圣呢？分别为圣呢有两点。第一点，你离开旧的生命；第二点，你过圣洁的生活，就是开始新的这个生活。所以分别为圣的这个窄门呢，第一要离开罪恶，要离开罪恶。圣经常常跟我们讲的，如果你看这个哥罗西书第三章，那边说，所以你们若与基督，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意和贪婪等等。我们要离开罪恶的生活。那这个离开容易不容易啊？很不容易的，你知道吗？很不容易的。你知道吗？当一个吸烟者，当他信主的时候，当他信主的时候，撒旦呢不会放过他，撒旦呢会用尽各样的方法呢，把他再引回他旧的 那种的生活习惯，就是抽烟或者是吸毒，他不放过他的。当他说我要信主，我要靠主耶稣来胜过的时候，撒旦就在他心中透过他的思意在这思想，哇，信也是那么样美好的啊！一吸了之后，哇，就有精神，不然的话就整个人没有力啊，整个人感到很不舒服，整个人会流鼻涕，整个人发抖。什么时候一抽一支烟，什么时候吸一口那个毒品哦，啊，吃一点毒品哦，哇，他整个人这个精神呢，就振奋起来，哇，好像一个 Superman 这样子，你知道吗？所以撒旦一直把他带领，很不容易的，他给你看到那甜头，一直在引诱你。那么当他遇到朋友的时候，朋友跟他讲，哎呀，来呀，我们继续来，我们享受这个我们过去所享受的最终之乐。当然他们不讲最终之乐，他们讲这个是最啊，这个、人生的这个享乐啊，他们就跟着走啊，就又带着掉入什么，掉入这个旧的生活的这个罪里面。那今天你问你自己，你本身有没有什么罪恶继续的缠累着你？有没有？有的话，你求主帮助你。你要尽量窄门，你要离开。你可能有忧虑的这个罪，你可能有一些不好的一种习惯，求主帮助。所以希伯来书在第十二章说，要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啊。还容易缠累着我们的，不要让它缠累我们走这条救赎人生道路，我们要很松爽的，不受其他东西来牵我们的手绊我们的脚，不要受它这个缠累的，很轻易的很轻便的往前走，这是主要我们的。所以有什么东西我们就求神帮助，神啊，教导我哦，教导我能够胜过，教导我能够在这方面能够克服啊。每一个人都有多多少少一定有一些的，求神叫你克服，无论是在你的思想方面，在你的身体方面，在你的人与人之间的这个交往方面，有什么过去的罪要克服了，求神帮助。这个是一个窄门来的，我不要离开罪恶的这个生活。第二，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过圣洁的生活。那过圣洁生活呢，我会给几个例子和几个例子。那我们进的是这个窄门，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是不简单的。比如说做一个诚实人，做个诚实人，圣经怎么教导呢？圣经说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五节，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以灵舌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圣经说弃绝谎言，有些人说，哎呀，没有相干，来一点点罢了，讲一点点谎言有什么问题啊？而且这个是白色的谎言啊，白色的谎言，因为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白色谎言，反正都对，不会伤到人家太多。但是呢，很多时候，当我们讲谎言的时候呢，第一，它会使我们越讲越多的，找更多的这假的理由来遮掩这个谎言，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越来越有问题。第二呢，会养成一种习惯。养成一种习惯，当你讲一点点谎言没有问题的时候，你就开始慢慢习惯，越来越大胆啊。有些人开始的时候呢，讲一句谎言呢，你心中都很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后来呢讲惯了，这个脸色不改啊，讲你看不出他是讲骗话了，讲谎言了，因为你已经讲惯了。开始的时候一讲第一句，你整个人那个眼睛都溜来溜去的，对不对？因为你知道不对的，但是你讲惯了你怕了，后来呢慢慢他就开始骗他的什么，骗他的这个 这个公司啊，他的老板啊，啊，然后骗这个银行啊，啊，然后慢慢就骗你另外一半了、啊，对不对？骗另外一半就是这样。那罪呢，是好像那个教，慢慢的会到影响到周围的，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不要说谎言，谎言是遏制了这个罪。最容易最好的他的最可用的可行的这个技能治疗这个方法啊，他就是说谎之父。所以你要说谎吗？你是属于他的，属于他的，不是属于神的。那么我们不说谎很不容易，有时候你要讲你是这么傻的，你讲一句谎言就什么事情都解决了，对不对？你讲一句谎言就好了，什么东西都过去。当然我们要祷告神给我们有智慧怎么样的来回答，但是要避免说谎话啊，要避免说谎话，因为这是神的教导，神会给你一些智慧。有些时候我们会说啊、讲实话呢就是吃亏啊，很吃亏啊。所以有一次呢，这个在这个 Kelly Campbell 他藏了一些人，一些犹太人啊，在他的屋子里面啊，在他的屋子里面，在地底下。所以那些德国的兵呢就来，他就问这边有没有犹太人。按理说如果你是聪明的话，你以为你是很聪明的，一定是讲没有。但是呢他说有，然后之后呢那些兵士呢又笑起来，怎么可能会这样事情。后来呢那兵士呢就没有真的去看那个在藏在下面的那些他，那么呢他以为这个是一个很可笑的一样东西，那么他们就离开。你看有时候神呢就透过这个很奇妙的方法来拯救，来施行他的这个救赎之功啊。求神帮助我们不要说谎。那我们说谎的时候，刚才我说了，不单单会影响我们啊，影响我们的这个信义，我们的这个名义啊、哦、等等，而且会带来很多很多的这个影响力。那么也会让我们越来越在做事方面呢越来越偏离这个真理。所以我们在生命当中呢，我们要学习做一个诚实人。第二，要有智慧忍让，智慧忍让。你看圣经讲在马太福音5:39，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哇，容易不容易啊？不容易啊。那但是我要跟大家讲，让我们解释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不是按字面的、啊、不是按字面。为什么呢？因为有一次当主耶稣被在审问的时候被人打了、啊、被人打了一巴掌，主耶稣呢没有说好你再打我这第二巴掌，没有，他说你为什么无故没有罪，在没有罪的情况下这样子打我，主耶稣这样子的反驳。所以我相信这个他要带出的什么，是叫我们能够有智慧的这个忍耐，特别是不要跟恶人啊争执的嘛，不要跟他争执。你跟一个恶人争执的是你自己啊、把你陷在一种不好的这个情况之下，因为你跟他闹结果呢不是好的。你宁可忍耐，你宁可有智慧的忍耐。那我就拿一个例子， 那昨天我的女儿跟我的跟师母他们去这个新山 ，OK， 那大家过了这个新加坡关卡，他已经其实没有打印，就是已经检查过他的这个护照的时候，当他们下这个楼梯的时候，那当时就很多人啊，很多人，很拥挤啊，然后他们在这个下楼梯的上面就看得很清楚，突然间看到最内人群那边呢，那边一个。那群人混乱，有这混乱的这个局面，那发生什么事情呢？原来好像其中一家人呢，他带着妻子还有孩子呢排队，那有一个人呢，男的，他可能在这个排的时候，在这个推的时候不小心撞到这一家人的这个小女孩，哇，她的丈夫呢？一看到这样子呢，就生气，就开始那种跟对方所谓的在那拳打脚踢，打了起来，哇，打了起来。那么那个关卡的官员来，他们那不停了，还没有停止了。然后接着更多的这些官员这些人员来的时候，就把他们说带到别的地方去问话。那你想？本来高高兴兴的，对不对？大家一家人要去，应该是去新山了，有一个美好的一天的这个游玩。但是现在他们被带去那边，你想他们会在那边待多久？你想他们发生什么事情？可能他们在这一天的这个旅游之日就泡汤，对不对？不单单泡汤了，可能还要面对。这个立法的这个追讨，对不对？两者都是。所以你想，如果你能够有智慧的忍让，这事情就不会发生了，是不是？那作为基督徒，我们要有时候真的是要有智慧的，不要跟恶人，这恶人是这样的，你何必跟他计较呢？但这也不告诉我们呢、不是告诉我们说你做一个容易被人欺负了，不是这个意思千万不是这个意思不要让人家觉得你是一个懦弱的整天就欺负你，你不要。圣经没有叫我们说被人家欺负，随便被人家欺负，你应该有自己的这个立场，你应该拥有的这个自己的这个所应有的这个利益，你要。所以你要把握，你要把握，你知道自己应该有的是什么，那么也不是说告诉我们，你让人家随随便便的来打你如果有贼进你的家贼了，来偷啊，不是这个意思，你有智慧的这个做法，一定要有智慧的这个能力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要学习有这个。智慧的忍让，智慧的忍让不容易，但是这就是赞美，这分别为圣的这个赞美。另外一个例子是要爱敌人。你看，圣经在马太福音5:44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敌人，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读到这边，我们真的是觉得哇，很难很难，是的，很难。那上次我已经跟你们讲了，这个爱啊，要爱你们仇敌的爱啊，还有为他们的祷告啊，爱跟祷告啊，在原文里面是吧？是现代实施，还有是命令式的，就是你一定要爱你的仇敌，你一定要为他们祷，为逼迫你们祷告，一定啊。而且要常常这是神的命令，至于我们能够做多少，那求神帮助。主既然命令我们，神就有那种能力，神就会赐下那力量。那么至于那逼迫这个也是现代实施是讲 continually 继续的，如果他继续的逼迫你，你还是要什么？还是要继续的爱他们，还是要继续的为他们祷告这种的情况呢， 啊，不要以为说啊，你除非你不逼迫我，我才为你祷告，你不可以这样子的啊。圣经叫做，即使你逼迫我，我还是要我为你祷告。很难，很难。除了神的爱，如果我们心中没有神的爱的话，这东西做不成的。就好像这个保罗他被这些自己的同胞，这些犹太人逼害，他仍然说他爱他们，愿意为他们摆上，愿意为他们摆上，还是为他们祷告。主耶稣也是，当这钉他人这样残酷的这个斩揪他的这个衣服啊，在下面那边讥笑他，主耶稣没有说父啊差派十二银天机来把他们毁灭掉，没有，反而他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怀，这样的一个思想，说主啊，他们这样不所做的，不知道，求神自己赦免他。就好像史蒂凡也是一样，史蒂凡，主啊，赦免他们，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很多时候他们做的，他们是不知道的，他里头有那种的啊，当然他的示意，当然背后也有那种。灵洁的那力量在吹拨他这样来做。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不容易，这条路是不容易的。如果你跟其他的人一样，你打我一拳我就什么，我就 box 你一拳，对不对？跟其他人有什么不同？这个都是走这个宽大的路，都是走那个很大的这个进那个很大的这个门的，是一样的。世界人都是这样的，就是。那刚才我来这边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刚刚看到一个视频，就讲到应该是在伊朗吧，我不晓得真正的整个情况是怎么样。我看是跟卖榴莲有关的嘛，卖榴莲有关的，因着榴莲的缘故啊，就大打出手了，大打出手。啊！你打我，我就打你，这样的一种情形，啊，这是世人的做法。那作为主的儿女，你千万不要的。如果你是这样的话，主的名呢就被羞辱。虽然你有这个能力，虽然有这个你的手臂很，你的胳膊很粗大，很有力，但是求神帮助我们，乃是要有这个忍耐。也愿意为我们的这个敌人祷告，神会赐给我们力量，也叫我们能够在那种这样子的一种被激怒的那种情况之下，能够忍辱长袖，把它藏起来，求神的爱能够流露出来。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好，所以这个是一个窄门来的，是的。分别为圣，这个赞美你跟我都要学习。第三个，要进窄门呢，我们要付出代价，要付出代价的一个赞美，你知道吗？要付出代价。这个是第一点，必须肯舍己，必须肯舍己。在马太福音16章24节，这边说，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让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那主耶稣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呢讲这句话，你知道吗？是在彼得 拦阻主耶稣上耶路撒冷去受苦，被这祭司文士们这个逮捕钉十字架，他不肯。那主耶稣跟他说，我人只要到耶路撒冷受了祭司文士们的这个苦，许多的苦，然后要被钉十字架，然后呢要复活。啊，彼得说不要，你不要这样去，为什么这么啊？我不晓得主耶稣还会不会讲的，你为什么这么愚昧呢？啊，不要啦，不要去。那主耶稣就跟他说，不，若有人跟着我，就当舍己。啊，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什么叫舍己。舍己呢的意思就是说，为着主的缘故，为着神的缘故，你敢把自己的需要放下，把自己的这个时间，把自己的才干，把自己的钱，把自己的甚至自己的健康放下，这是舍己，为着主的缘故。你看，那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我们走这个窄路呢，我们需要付的代价。我们有时候看到有一些那些肯服侍主的，肯爱主的，他们就是这样的，把自己的所谓的这个美好的这个前途放下，不是他们愚蠢，不是他们笨，他们愿意舍己为主的呼召，所以他们放下，他们到别个地方去。那你跟我又怎么样呢？你跟我，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看到有一些人需要的话，他需要你的帮助，那你肯不肯放下，抽出一点时间去帮助，对不对？啊，这个就是我们能够做到的一点，一点点罢了。神在你身上，神给你看到，你要在哪一方面舍己。如果你的孩子实在是需要你陪他，你肯不肯放下你的手机去陪他，这个也是一个方法。啊，不要说哦，一定要去外地啊，一定要把你的这个整个工作放下，不是的，你自己想一想，你要舍己。当你看到那些人有特别的一些需要说，你可以给在金钱方面或者在其他方面，你觉得你能够舍下的，为着他们缘故，啊，这个是舍己，需要你的这个牺牲。但是主道跟我们讲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伤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必得着生命。那这就是得着生命的方法，没有别的方法。你一定要以生命来什么换取生命的，以钱来换取永恒的这个钱，没有别的方法了。你不可以静静坐在那边什么都不做啊，我就有生命。真正的这个生命，丰富生命呢，乃是在于我们能够不能够放下、舍下。你舍下你自己的时候，你就得着了，就是那么简单。那么，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要面对患难，要面对患难或者苦难。然后你看在这边马太福音七章四节说，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那这边窄我们明白是很窄啊，很窄。在我们这个小的时候，我们当然我们在那路也是小的啊，不是大路，是小路。但是这个小，它的原文的意思呢，不单身，不是单单说有小吧，它的原文，你看到原文，它是有这个从这个患难那个字来的 ，tribulation， 很奇怪的，从 tribulation 那边的，它是挤压，挤压的意思。换掉你这条路是小，它也代表说里头有这个患难的， 那我们作为基督徒，你不要以为我们一生一世就是这样平平安安、平平顺顺的过了啊，就平平安安归到我们的列祖那里。像圣经里面所讲，不一定。如果神在不同的时代给信徒有不同的遭遇的时候，我们就需要预备心来面对。然后在希伯来书呢，就给我们看到有一群人，有一些人他们比较平平安安，比较没有太大的这个试炼。但是呢，在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那个信心的路的最后呢，他又提到有一些人他们是受的这个试炼的是那么样严峻。你看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六到三十九说，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困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祭死啊，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波、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你看这边告诉我们，作为信主的人有时候要面对这些东西的。这个你预备吗？你预备吗？我常常的跟我们讲说，我们要预备心，我们预备心。因为在末世的时候呢，圣经跟我们讲，讲什么呢？在启示录第十三章，这些不是三章，第十三章是四到十五节说，他因赐给他权柄，在受命前能行其事。他呢，就是讲的那个假第二个兽啊，第二个兽，这就是假先知。OK， 假先知因赐给他，就赐给假先知啊，权柄在受第一个兽啊，就是敌基督面前呢、啊，能行其事，就迷惑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啊，那个第一个兽就第几度他受伤了，你要给他做一个像，然后又有权柄赐给他，赐给这个假先知啊，这第二个兽叫兽像有生气，就那个像突然间会讲话会笑了，你知道吗？还有这个邪灵的力量就那么厉害，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什么杀害。我不晓得我们信徒什么时候会经历这样的厉害，但是如果这一天临到的话，你不拜那个，你看他多么的有能力，那个像啊会讲话，看着你盯着你的，你不拜他吗？好，不拜。这边讲了是这样子，他不是不把你关在监牢里面了，把你杀掉。圣经也跟我们说，凡名字没有记录在生命册的都要拜受还有他的像，你知道吗？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预备心，预备心。我常常说预备心，因为所谓的居安思危啊，居安思危。你在这时候安乐的时候，你要想到将来可能你会面对危险，那你就预备心。你要预备心，你不要说你就是这么样，这么好的日子啊，在新加坡。很好的日子，你有钱给花，你有钱给吃，你有钱给玩，你有钱给什么？去享乐。但是会继续吗？会不会继续？会不会有特别的患难临到我们的身上？你预备好了没有？他可以把你的自由拿去，他可以把你的产业拿去，他可以把你的家人拿去，他可以把你各样的东西拿去，但是有一样东西他不能够拿去，就是你的灵魂，你在神面前的信心，他 不能够拿去。求神带领我们，给我们看到这一点，让我们能够进这个窄门了、啊。这个窄门就是最终极的这个考验，这终极的考验。现在我们还不知道，我们都在所谓的这个安乐，都在这个舒适的这个大这个环境里面这样子过活，是很容易很容易走这条路的，很容易走的。我坦白说，很好啊，神的恩典啊，神给我们丰富，对，给我们丰衣足食，各样的赐福给我们，又给我们有什么平安，又给我们家庭的幸福，又给我们有工作，何乐不为？神的恩典实在是丰富。但是有时候教会因此而变得什么冷淡，教会变成没有这个热心。神就要像在这个使徒行传那时候，在第八章的时候，当时地方被杀之后呢，逼迫呢就领到教会啊，为了要把教会呢再一次的振奋起来，那可能主会透过这个方法。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预备心，如果我们冷淡，我们不看重自己的生命的时候，主说好，我就让火般的这个试炼临到你们的心中，把那些渣子给它燃烧掉，好让里头存着的是那个纯净，好让主的名这种荣耀。哦，求神带领，这个要付出代价，我们的生命要付出代价。这个窄门不是那么简单，但是不用担心，主会帮助我们。你在什么地方有困难，神会赐你力量，不是我们能够坚持，而是神能够帮助。最后一点，最后一点，要进窄门一定要什么？要坚持到底，要坚持到底。这个东西呢是很难的东西，但是主能够帮助。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二节说，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怒，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边讲忍耐到底，他们叫忍耐到一半，忍耐到四分之三，忍耐到 90%， 没有，忍耐到底 100% 必然得救。这是圣经里面一贯性的一个教导，没有任何折扣的，忍耐到底。这条窄门啊是这样子的，一定要走得完的，没有走到一半。另外一处启示录二章十节，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至死啊，你要持守的信仰到死啊，以你的命来换取这个生命的冠冕，没有别的方法，到死你都要忠心。你不要到一半说，哎呀，太难了，代价太大了啦，我怎么能够付得上？主耶稣，我希望你明白，你了解我吧，我的家人，我的产业，我的一切，就这样子的失去吗？主，你不可能这样子对待我，我会这样子跟主讲，你知道吗？不可能的，主，你不可能这样子。这样残酷，把我一切东西都拿掉。在这边说，至死忠心。好，求神带领，就是这首诗歌来作为我们的这个结束。这边说有一条路，那有一条路需要我们寻找，这条路更需要我们去走。这条路是光明纯正的路，是又是拯救全人类灵魂的路。是的，这条路是被人弃绝的路，人弃绝的是耶稣走过的路，这条路是神带领才能走的路，是要神带领， 神不带领你，我坦白说你走不下去，因为你要付的代价大了。当那个试炼来的时候，你不可能，我也不可能让神能够带领。因这路又窄又长，崎岖难行。有人看了看，有人走了个头啊，你走了一看了一看，有人看一看就不要，有人走了个头，一下一转个头就不要，有人走了一半，有人走了十分之九啊 90%。 但是呢，有谁甘心为主被人弃绝，有谁能背起十字架跟主走？一定要背起十字架走吧。有谁能在永生道路走到底？你看到底，天国福分必为他存留。有谁能在永生道路走到底？天国福分必要为他存留。那这就是一条我们走的路，是一条又窄又崎岖难的，但主会帮助你。不用担心，这条路不是你跟我单独行走的，主陪着我们走，主加添我们力量，我们就能够走完，以致我们能够到最后得到了什么？是永生，跟主在一起，跟我们的神在一起。这是咱信心入门，你一定要分别为圣。撇弃旧的生命，过圣洁的生命，付出代价，舍己，接受苦难，坚持到底。愿神帮助我们，赐福于我们。我们走这条窄门的时候，也是一个蒙福的这个门。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把我们每一个人的交托给你。我们知道，当人的话语停止的时候，你的灵仍然在人的心中工作。当你的话语继续地存留在我们心中，让我们存积在我们心里，让我们在什么时候我们遇见需要的时候，你再一次的鼓励我们，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个你的儿女都要立志走窄门，不贪图这个安逸，不贪图一时的享乐，或者是最终之乐，也是走上那条宽大的道路，也是到最后引到灭亡那里。主啊，你帮助我们，感谢你拯救了我们，你救了我们就是要我们走这条窄路，进窄门，帮助我们再次能靠你的恩典来胜过，来走完你要我们走的道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